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24号，公元2018年4月9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雍中本教第34任曼日赤僧觐见达赖喇嘛；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声援遭捕台湾与中国维权者；评论指尼泊尔加入中共一带一路项目将犯下历史错误。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原始宗教雍中本教日前选出新一任领袖，第34任曼日赤僧法王。近日，本教新领袖到访达兰萨拉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并同西藏人民议会代表与内阁官员、达兰萨拉信众等会面。去年9月，西藏雍中本教第33任领袖圆寂，而后位于印度喜马歇尔邦的雍中本教管理委员会宣布，已按照本教传统推选出第34任曼日赤僧。西藏境内外雍中本教上师、高僧以及相关人士一致决定依照实际情况收集境外所有雍中本教善知识的姓名，并从去年12月19号开始，在位于喜马歇尔邦的雍中本教母寺曼日寺中展开传统法事仪轨，推选出2名候选人。今年1月1号当天，再次透过占卜等传统仪轨选出格西正松达瓦达吉为新一任领袖，第34任曼日赤僧。雍中本教官网发布消息，第34任曼日赤僧于近日到访达兰萨拉。本月6号上午10点左右，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官邸内觐见尊者。在会面中，尊者提及象雄阿里，并指西藏历史的根据很大程度上在于本教。尊者并赞扬流亡社区内本教寺院对教典学习所给予的重视，同时祝福并鼓励新一任曼日赤僧在未来继续努力维护与继承并发扬教法。在结束觐见尊者后，第34任曼日赤僧会见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南丹培与部分议员，并参加了藏人行政中央内阁所举办的欢迎宴会。代理司政伽玛格勒与教育、安全、经济卫生等各部门部长一道参加。结束了位于达兰萨拉的各项行程后，本教领袖启程返回了西姆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人权促进会与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等团体近日在台北举办活动，声援已遭任意关押1年多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以及遭捕逾2年的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章。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失踪任意关押1年多，台湾人权团体代表昨天发起为王全章而旗、为李明哲而旗的活动。
立刻释放王全章，立刻释放李明哲。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人权促进会与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等团体代表聚集于自由广场，呼喊口号抗议中国黑帮政权， 立刻释放李明哲，立刻释放王全璋，以此声援遭中共非法关押的两人。活动人士骑着单车并绑上黄色丝带，在台北市骑车巡讲，呼吁各方关注。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颖玲在活动上指出，
那王全璋律师呢，他也是整个709的逮捕事件里面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至今仍然没有任何讯息的最后的一位律师。那其实李明哲的状态也一样哦，就是至今为止他仍然没有办法对外写出任何一封信件。
他呼吁中国既然身为联合国会员国，就应遵守保障人权的普世价值。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被失踪逾千天，他的妻子李文祖等人日前展开千里徒步寻夫活动，决意徒步从北京前往关押着王全璋的天津。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学者撰文警告尼泊尔加入一带一路将成为历史错误。作者呼吁尼泊尔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应该从其他中国邻邦的遭遇中汲取教训，确保若超过合理程度不去依靠任何国家。印度学者专栏作家文卡塔拉曼近日撰文呼吁中国的周边国家能够关注一带一路的真正影响力。文章指，尼泊尔新当选的总理拒绝听取各方对该国加入一带一路项目所提出的忧虑。然而，尼泊尔在与周边国家如中印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新总理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则是确保该国的经济不会直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外国的束缚。中共的野心昭然若揭，以其军事与经济力量统治整个亚洲。中共武力占领西藏，并导致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流亡印度。如今，中国更抗议任何国家的官方接待达赖喇嘛。尼泊尔应该认清中国占领西藏的过程，西藏的命运很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与中国接壤的国家身上。此外，中国对南中国海以及钓鱼台的主权宣称，已令包括菲律宾、日本在内许多周边国家的困扰反弹。中国的领土野心如今正在威胁东南亚与远东地区的和平。在过去数年中，中国逐渐渗透周边弱国的经济，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中国加大放宽贷款与投资，并控制这些国家地区的项目，他们几乎已经陷入中国所设的债务困境。作者提出，中国向斯里兰卡增加贷款，最终强迫无力偿还债务的斯里兰卡政府将汉班托塔港资产和经营权移交给中国。未来中国有可能借此达成其军事意图，斯里兰卡官方将无法预防，这也同样需要尼泊尔政府引以为戒。同时，2013年至2017年间，中国对巴基斯坦增加贷款与投资，总金额高达600多亿美元。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将道路与铁路延伸至巴基斯坦境内，两国还签署了瓜达尔港口运营40年协议，同样不容乐观。尼泊尔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它必须确保在超过合理程度的情况下不去依靠任何的国家。中共“一带一路”项目的短期及长期目的已被外界所知，那就是透过给中国公司带来订单， 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利用巨额投资与债务以换来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支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去年八月在澳洲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时也提到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他同媒体人士分享了西藏于50年代所遭受的相似经历，指出当年中共也是从修建公路开始侵犯西藏，最初承诺将会给藏人带来繁荣，然而当路修好之后，运载武器的卡车与坦克也随之驶进拉萨，侵占了西藏。中共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导致上百万人死亡，98%的西藏寺院被摧毁，99%的西藏僧尼被迫还俗，那就是西藏版的一带一路的结果，那就是中共所承诺的和平与繁荣。去年11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发表报告指出，因为缺乏透明性和职业道德，中共在为其一带一路项目四处游说时，各方应该警惕对待这些问题。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30年前遭镇压的那场纪念活动》。中国政府武力镇压了图伯特人。1988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宣言公布40周年游行，以及因镇压纪念活动而爆发的多次抗议后，中共在拉萨召开所谓的公判大会，指控哲蚌寺僧人阿旺普香等翻译、印刷、散发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反动资料，并对他们进行了严惩，其中对阿旺普香、降白克珠和降白祥曲各判19年徒刑，阿旺维瑟和阿旺坚参各判17年徒刑，降白洛桑判10年徒刑，阿旺仁青判9年，降白莫兰、阿旺贡嘎和降白次仁各判5年徒刑，其中降白克珠于1996年7月因遭受酷刑而去世。虽然图伯特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公布40周年的活动被中国政府武力镇压，但图伯特人并没有因遭镇压而放弃追求人权的努力。另外，这一纪念运动对图伯特人的自由人权抗争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世界人权宣言图伯特文版的诞生以及地下流传，更重要的是图伯特人对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以其为争取的有力武器。很不幸的是，到今天图伯特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随着中共集权的加强而日益恶化。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30年前遭镇压的那场纪念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